自己的本心呢、啊、自信呢、啊。啊，这个自信就自然中自然相，自然有根本了、啊。啊，这个自信它就一旦成七宝啊，恒暖成万物。一丹成七宝，它就是这个无欲的话，欲丹是本欲丹的这四大部洲，欲丹本欲丹洲，欲丹之自然成七宝，它就自然就成了七宝，就心智回转自然成七宝，恒暖一切就成万物，万物都显现了，所以都一切都是心智所显现的啊。所以这个这一段话，这个开达明朗啊，这欲丹成七宝，恒暖成万物，正说由心回转而善成嘛啊。这个由自己的一心而出现妙土，由自心的回转而成世界，正因为如此，它皆是心之妙现，所以世事无碍。这一切事皆是自心，自心跟自心有什么碍呀、啊？水跟水还爱什么呀？谁爱谁呀、啊？所以他原名俱得，世事无碍。啊，经就说了，也说了，无量寿经说了，说是这个是经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说这一切都是开显真实之际，即是本际。真实的本迹就是实际，就是真如实相。所以不管是横说竖说，横显竖显，都无非是显，无非都是佛之之见，都是真实之迹，真如实迹啊。所以真实之迹者，真如实相之本迹啊。所以这由于这个实际所显现的，所以一切相当相即道，即是而真，不是要剥除的相才是道，当相就是道，即是而真，就是离开事相，另外去求真，事就是真，意义无非真如实相，意义无非自心呐、啊。我们所见所闻，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啊真如实相啊，没有一样不是自心呐、啊。所以超距超情离见缘聚实现呢、啊。那么华严之独圣，他最超越一切的就是他有实权，别的经都没有这样有的实权门。所以这个大家也公认，除了天台宗觉得他是在华严之上之以外，别的宗还都觉得华严还是最高啊啊，这就有实权了、啊。现在啊，无量寿经也有实权吧啊。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个经华严不两样，而且华严最后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最后都劝大家面见彼佛无量光啊啊，愿生安乐刹呀 啊。本经完全就说的是这个呀啊，把这个凡和圣都同归极乐呀，而让大家都得到是真实之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有三个真实啊。助真实智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会与众生真实之力，这三个真实正是因为是助真实智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能给众生真实之力。你如果信受，你就得到真实之力，这个果实是殊胜的，是真实智慧开化真实之际所显现的。所以这个从夏老师说是我们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那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了 啊。这个偶一大师说是小这个批这个他这个单单小本啊，但阿弥陀经啊就是华严的密字奥藏，法华的密髓，一切诸佛的心要，万行的指南，都不出于阿弥陀经啊。那是法华华严的一切密奥都在阿弥陀经里头，阿弥陀经是我们的经的小本，所以说极乐就不离华藏，弥陀就是毗卢遮那。所以这个在这个密宗里头，这个很什么啊？这个修法，你这个五方佛，这可以互换位置的嘛？ 毗卢迦那可以在中央，阿弥陀也可以转到中央，我弄毗卢迦那到阿弥陀的位置，这还是修法的这种观想。实际是弥陀即是毗卢迦那啊，所以判本经是原教，十月不一样啊，就说有充分的。所以有很多人还说净土很浅，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么研究之后，那净土中是圆教，而且他们日本很多大的认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观中之观，一切进展都不能跟这个比，他就跟那个认为净土中是浅的人就不一是一个看法了啊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见的，所以见这个事情很重要。嗯，他认为净土中浅了，那么他所得到的利益呢也就如其所见了。嗯，那么底下我们再说一句啊，说这个净土是这么殊胜，原教是这么高啊，而且这个原这个在咱们这偶一大师的话啊，这个原教的这个比这个精华全在这里头了啊，这外国人这个站在圆中之圆，顿中之顿，极顿极圆了 啊。那么我们再说一句，就说这是在平等中有差别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平等中也有差别。我们所说的这些半教叛教有高有低，是平等中的差别相。所以到了圆人，则法法皆圆，没有一个法不是圆法了，所以他又平等了。嗯啊，所以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啊，就是差别中的平等相。所以我们总是要这样，在差别中也不离平等，在平等中也不离差别。嗯，这就把啊这个叛教啊这一个内容啊，说明这个无量寿经是原教啊，说明它跟华严一样有实权，这部分就完了。这些部类差别，同部的同类的都是什么经？这一部分就写在这里头了，我们不预备在课堂上讲了，等大家自己看一看啊。这个同部的阿弥陀经有三种，这三种将来有机缘再跟大家介绍，也很重要啊。这个今天在这一次啊，我们就大家跟大家看一看底下呢，第八是一义会教实，义是翻译，当初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会是教会啊，这两种教正会集，实是注释。本经的这个译本有现在存于世间的有五种，现在是62页，我这62页，这灰体本灰体本已经到了47页了，47还要放到48，48。这五种底下要讲，我们这儿就留在后头。还有七种，这个经我们能可考证的，是来的最早，翻译的最多，啊，汉朝就来了，啊，这个安世高翻译过，这是高僧传有名的这个大人物啊，安世高，可惜不传了，啊，所以汉朝就两次翻译的最早。这七种我们也不用念，写得很全。这七种当时确切时候知道名字，知道在哪儿翻，是谁翻的，都有记载。这翻译的很多，最初是汉朝翻译，是翻到最后宋朝还在翻，所以宋朝翻的这一本还存在。这就是这五种，存世的五种。这五种呢，它差别非常大， 不像一般的经，阿弥陀经嘛也是翻译过两次了，是不是啊？这个我金刚经也有几种翻译，我们看着不同的翻译啊，出入不很大啊。但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翻译出入就非常大，你就咱发愿吧，这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愿是很重要的嘛，阿弥陀佛这个发愿嘛，大愿嘛，四十八愿，大家都知道四十八愿，可是不知道二十四愿，不知道三十六愿。这个汉无义和无义，无就是孙权呢，无啊，魏书无啊，他那是都翻译了，那都是二十四愿。这个四十八愿呢，是曹操这边翻译的，曹魏这边翻译的，这四十八，唐朝翻译的是四十八，四十八两个，二十四的两个，宋朝翻译的是三十六愿，还有一个后出寂经也是二十四，是二十四章，所以在古籍中提出二十四个，占半数，四十八的只占两个，还不到半数，三十六就特别了。这个愿文它不是，你要说是这个。不是简直开合的不一样，你说我这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合成一个，它有的是就你看它这个位义四十八是最广了，它并没有把最主要的愿它都包括进去。往生极乐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愿，一个是国无妇女，一个是莲花化身啊。这个在古义在无义里头有，另外这个二十四义里头倒有。你说是开合不同，他四十八院子里头倒没有，院少的倒有，他院多的倒没有了，出入太大啊。还有的啊，这个比方十念必生的大院，这汉无两义，这个含义也不够明显啊，种种。这个不同的原因呢，这个清朝的沈占登在他的报恩论里头他有一个分析，他说不同的原因他略考诸经略有三端，这也不是很肯定，只限于这三样啊。他这个一个是一笔巧拙不同，翻译的笔墨有巧有拙，因为现在是刚刚来的人，他也不懂华文，也没有念得那么好，当然暗示高德有神通啊，不他的本子没见着啊。我们有很多人也不懂得这个印度文，是吧？所以这样就翻译出来这个文笔很拙。那你看那个古意啊，现在存在的古意，他那个以前那些个这个弟子佛弟子初期佛弟子的法会上的名字赤舍头疼，你说这个名字翻得很拙吧，是不是？是吧？他这个巧拙不同，这个第一个原因，这个一笔的关系。第二个是范本传写不同，传写之中传写的很多了，越传越多就会抄啊，抄脱落，而且它是背页经，树叶啊，也不像现在咱们装订的这么好，所以很容易缺页脱了，树叶子破了残了，这就是个原因。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第三个就是本师前后多次宣说，每次观机受教啊，所以重点不一样，所说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不是完全重复再说一遍啊。这个他这个说法就多次说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吧？但一笔巧坏，是不是范本有脱落，支撑就残缺，都是事实，都是自然的。说这个日本人也说啊，这个他头一个日日真解就说，范本广多啊，这个是一个。日西也说，这个或者是不是一直说，不他不肯定，啊、他不像沈丹这么肯定。就像般若诸经吧，啊，也是这，所以这个也如此呢。本经啊，处处都不同的说，所以有的多本呢，正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那么现在说是多本说，其实有根据的。 这个唐义这个本子就出于哪儿呢？出于大宝积经。所以因此在国说大宝积经的时候就说了无量寿。唐义的无量寿如来会是大宝积经中的一会，所以是佛是反复的说这个经，所以这一点呢、啊，所以造成传留下来这个本子不一样了啊，这一点很重要。下面66页后头还有一段讨论，我们删掉了啊，大家自己看了。我们看二就是会教，就是因为这几个本子不同啊，出入很大呀、啊。啊，刚才说过这个十念必生的汉译无译名文，这个里头不明显，这个最重要的。日本人就说一切经典都是全这都是假，唯独有这个经，这华这一般的经典不是以华严为真，而这要跟无量寿经比，华严也是假，只有无量寿经是真。无量寿经这个经，它就是以这个48愿为真，其余都是假。这48愿中以第18愿为真，其余的愿不相比也是假。啊，是不是这个议论啊？可是这个十念必生这个愿，正国法师他讲净土宗，他说我就是讲个十念必生，讲个出世三福啊，这十念必生是根本嘛。上道大师也是如此，上道大师就是弘个十念必生，但是汉无两义它不很明显啊。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这个出入，这个出入的问题带关键性，所以要汇集就在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五恶五痛五烧就指明咱们这个人间，这个在我的人就是这个念佛，虽然是念佛，但是他这个一切毛病都不改，这个不行啊。待业往生，用现在的话说，你待历史的罪是可以的，你现行的罪不能待。你待业，你待历史的业，你悔改了那是可以待业，你现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还举着屠刀呢，那不行啊。所以五恶五痛五烧，你这众生行五恶，现世就受五痛，来世受五烧，这种告诫对于这个尤其到于末法是非常重要。佛的慈悲在再三恳切告诉这个毛病在什么什么地方，这样的这样的弘文啊，苦口婆心啊，唐宋两义就没有，你看啊，魏义比较全的，所以大家后来都念魏义啊，啊，就是陶段氏翻译的。刚才说过，他国母女人莲花化生两院他也缺，啊，都是举些大的例子。就因此，宋朝的一个进士叫王龙书，王日修，名字叫王日修，这写《龙书净土文》的，《龙书净土文》写的很厉害啊，他是刻板上注册里。这个人是站着画的啊，王龙书，宋朝的一个进士，他就把四种汇集了、啊、他没有不是五义啊，他是四义啊，把四种来汇集称为大阿弥陀经。这是头一个，所以有人反对这个汇集，他不知道这个早就有人会了，宋朝就会了，而且庙里都念。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引证的话，我还是多取王文呐、啊，王龙书的文呐、啊，因为他的文比较通顺，大家也熟悉。但是他对王龙书的汇集他不满意啊，啊，这个刘通啊，这个苏超啊，苏超这个我这个莲池大师就批评啊，啊，他这个不顺义法啊，他这个是超前注后。啊，有的是就抄了，有他自己写了啊，而且他去取也不合适啊啊，他三辈往生里头，这魏义里头三辈都说发菩提心，到了王龙书那儿他就改了，他说中辈是发菩提心，下辈就没有发，上辈就没提这事儿，这个和这个汇集就很不妥当了啊。这个高下十次，所以说的啊，这个彭二林也是批评他的话啊，这个他的批评是这样啊，在这个69页啊这个后半段，虽然是流通很通行，但是可疑的续分中游步十方，这表示菩萨的心愿他没有啊，这个王是这个发菩提心说过了，不重复了，最后。这个边地那个疑惑佛智， 这个念佛的人，你对于佛的智慧怀疑，就是你的信心不足，你不能相信，或者对于自己的智慧也不能相信，你只能生边地。这王老师又删掉了，这个很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他都没有。所以这个彭二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彭绍生，是个大居士，清初啊，他就删节了一本，把位移删节了一本，就成为咱们的这个第七本。王龙书是第六本，他是第七本，名字叫做《无量寿经》啊。但是他批评了王龙书，他并不能解决王龙书的问题。到了清朝的咸丰这个年中，一个魏成冠啊，这个是个古文家，桐城派的古文家，文章很好。他也就是他是参考了武艺，也看了王氏的本子，因此呢，他就另外汇集了，成为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称赞他呀啊，这个是比以前都强了。他这个所做呀是第八本，可是他呢，这个魏墨深他是想补救王龙书的缺点，不要自己写东西，因为这个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例，后人用自个儿的话当做佛的话，这个很不好，这个例不可开。所以他鉴于这个，所以他自个儿再重做一番。可是他呢，这个不免有毛病，是不是啊？他这个里有好几个毛病在底下了啊。这儿有个错字啊，这个王福印呢，应该是王印福。这个是倒数第五行，这个于理云里这个记忆将所有的改正错字到那个表啊。这个他这个制福印应该是王印福居士啊，这个有错啊，这个大家把它改过来。王印福赞成说是八本里头最好的，连古五种古意跟以前的三本，他是第八本最好的。但他的毛病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这里有这么一个第二愿，他说国中的天人随时化生，无有胎生。这个无有胎生这四个字是他编出来的啊。而且经中确确说是这个魏一本呢、啊，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魏一本就是说有胎生者，他这出来一个没有胎生，这是一个错误啊。第二就是五恶五痛五烧，刚刚说很重要，可是他把它删节了。那这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底下是什么火烧什么火烧什么火烧，就把这一段大文章啊，好几页的都盖过进去了。而这些话呢，原经里没有的，这也是个毛病。第三个毛病，他说那些宫殿呢、啊，这个在或处虚宫，或在平地，或依宝树而住，那些宫殿就在树里头待着，这又是武艺里头都没有的，这是他顺手写进去的。再有一个呢，我就补充一个，最近看了发现的。他最末他的这个加上这个末法的时候，在定加上一个，他是最后就剩下不是剩下，当时我们这只是经本文只有留下无量寿经，那他加了一个从别的经里头抄了一段搁下，他说是最后是留四个字，无量寿经之后就剩四个字了，阿弥陀佛度众生，那么最后把全灭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在阿弥无量寿经里头，你也不要这么加进来了，所以他是有四个毛病啊。所以因此啊，我这个先师啊，夏莲居老居士呢、啊，他就发愤了啊，在天津闭关，拿这五种译本重新汇集，把各种译本的很深很苦苦的一钻研，把他们这几家原理已经前人的这王龙书、魏墨深的这个彭等等的本子啊，也都拿来很好的这个参就啊，自己在佛前这闭关的这个持咒念佛啊，这个将来啊，大家得到很殊胜的一些感应。他在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谁可能可以这么说，不仅仅达到事宜性，而且达到利益性啊。这是近代的很稀有的修持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这个书成了之后，首先是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啊，这个照片就在这儿啊。 今天稍微长一点，把这讲完。这个是夏老师，这是他的佛堂，这个是慧明老法师。一个人手拿了一本经，就当时的无量寿经。慧明老法师，我来给你做证明。慧明老法师是南北都尊重，在安庆啊，就中佛俱通啊。就像大家都很多，那五台台说这是开悟的法师啊，他是做证明啊，一人拿了一本书。也拿了一本书啊，这都在他第一篇啊，这个居士中，当时南北北下，南方是梅光熙、梅杰云呐、是我舅父，北方嘛就是贾云居，这个他们是好极好的朋友啊。我这个先师在天津闭关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见，只有我舅父去能见。至于他这个修持所得的书生的情况，他从来不对人说。只是告诉我舅父，为什么告诉我舅父呢？因为我这个老师的信佛是得了我舅父的帮助，说这饮水思源呢，啊，他别人都可以不见呢，说这个人可以不说啊，但是我舅父去问，他要说了，但是我一次很殊胜的因缘，我舅父也看我很诚恳，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不是我老师告诉我的，所以我从我的舅父那知道的，他自己不讲自告怎么样。我这个舅父当时就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这个经啊，持诸法师在到处在山东讲，在北到山东去只讲了这一部经，什么都没讲，在北他自己做了个科判，持诸老法师对于无量寿经做了个科判，他有一个极大的功劳，他出了个一心三倍，三倍九品，他特别出一心又有三倍，这是只有老法师的贡献啊，很殊胜。所以就是说净土和禅宗不是两个啊，一心三倍。这个先舅父称赞呢，他说是于净宗要旨穷深极微，深度达到最深度，微妙达到最微妙，发前人未发之运。这个汇集是有前人未发的深奥的道理啊。他还说这个汇集是精当明确，很精炼，很恰当，很明确啊，很明白，很正确，左然有据，都有根据，你每一句话都在五义里找，我找过，我做过这种笨功夫啊，每一句文就找它的来源，在我注解之前，我要找来源，对于我这个注解有很大的好处。这一句话把它来源找到，你去解释它，就很稳当了。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没有一个意思不是原意里就有的。无一句意出本经之外，没有一句话是本经中它添出来的。有美皆备，原意中所有的美妙中它都具备。无替不收，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义理不收在这个所汇集本的之内，所以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你就是想不承认这个是善本，你也办不到。这是我这个先救护的话。那么现在果然是大家公认为善本，在海外大量的印啊，已经入了藏啊，而且现在这个国外在美国，他们纷纷的成立净宗学会，大家都在研究念这个经，去研究这个经。上次我不说嘛，我说今年我本来想多增加一点，也增加不了，就因为华盛顿他们正在研究，他们把问题都他们自己能解决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到了暑假他们会来集中来问啊。所以这个经大红于啊，这个海外，国内是差的相当多，慢慢来吧。这就是。这是会教啊，以后就底下就注释，注释大家自己看了啊，有些什么解释，就注释都记在这里头了啊。所以因此下一次呢，就到75页，汇本好翻，就是到了总师明题讲经题了啊，这就到了正文了啊。经题一翻，你什么经一上来先要讲经题呀、这个天台的五峰玄义才头一个讲讲经题呀、这个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已随之。今天测速你
这位到广济寺接一位法师，晚到了一点，到我家，路上又特别堵塞，所以今天迟到一点。那么我们就顺延了，晚了二十分，顺延二十分，哈哈啊，这样，这个回头45分钟的时候也休息一下啊，这个天气热了。我们不一口气讲下去了，中间休息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经题了，这个就是这个第75页啊，这个本子的75页。58页啊，这个经题呢，这个一经之题啊，在这个天台里头，天台中它是五重玄义，五重玄义第一重玄义就是讲名字，我们现在是中华严宗的十门分裂，分成10个部门，这个把这个经题摆在第9。不过总之呢，这个很重要，不管什么人讲经啊，就是不讲前头的概要，也要先讲讲题目，所以这个就正好是啊，从讲概要到讲正文，这就是过渡了，交叉了啊。今天我们就是总师名题，这个题目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很长的一个名字，现在就把它简略可以称为佛说大圣无量寿经。这个经题是从现在所住存在世间的5种译本的题目汇集而成，所以汇集就是这个意思，有多种的翻译了。这个范本呢，现在也不可得，通范文的人也没有水平，也不大够，那么这重新翻译啊，也未免不见得能啊，说翻译过12次啊，不断的在翻呢，也不见得就能超过古人，所以力之所及呢，就可以从各种已经翻译的本子里头把它汇集一下，所以这叫汇集本啊。现在对于《金刚经》也有人这么做啊，就是这都是汇集本。这个《阿弥陀经》啊，《鸠摩罗什》啊，和《玄奘》啊，都翻译了一次啊，那先师也把它汇集啊啊，到这里头。因为有耗简，有耗这个要有的是着重于文字通顺，鸠摩罗什啊就勤人上简呐、啊，他就喜欢简化呀 啊，玄奘就讲信呐、啊，这个忠实于原意，他就讲他的这个比较烦呐、啊。阿弥陀经啊，玄奘的这一本呢、啊、是10方佛赞，鸠摩罗什的翻译是6方佛赞，他上简呢、啊、就简化。所以有的时候有汇集的必要，就把各种译本之长汇集起来。而无量寿经呢，上次已经说过了，就是特殊的各种不同的译本，差别很大啊，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所以汇集的这5种经呢，是5个题目呢啊，这个印的很详细了，我们就只把题目念一念了啊。那汉译就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个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10号的一种翻译，阿弥陀名号的啊，阿弥陀佛名号中的阿弥陀佛这几个字中的一种含义。 所以可以翻为无量寿、无量光，这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啊。啊，这无一本孙权那边翻译的，前头一个很长的名字，那他就是把那个字啊，这把这音翻译出来了，所以这个字就不大好懂了，很长。翻译意思呢，他还是把它译成无量寿经，也叫阿弥陀经，这是无一本。无一本呢，都是很大家都很知道了，就是大家常念的了，无量寿经。长一本就是无量寿如来会，宋一本就是宋朝的翻译的本子，这最后一次翻译的本子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那么这个经的名字很重要，所以古人说啊，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意啊。一看见经题啊，他就知道全部的利益啊。盲人见经题，很忙的人呐、他心里头很多的事情啊，忙忙碌碌的人呐、不能专心修持啊，他看看经题啊，亦能得利益，也能从经题中得到利益。所以这个日本人都在念妙法莲华经，是吧？南无妙法莲华经啊，就念这个经题啊，拜这个经题啊，所以这个题目，这个题名题十分重要。这个全经的要旨啊，都显示出来，让我们这个学者啊，我们这个行人因这个名字而了达经的本体啊。一看经题呢，就能够看全经的大意，可以从这里头啊能够了解，所以这个经题很重要。那么这个五种的经题要汇集呢，不有四种，有四，这有几种本子了吗？王龙书的一本，他就管他所汇集的本子称为大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呢，当然这无意中有阿弥陀这个意思了，那是可以的了，但大字这个没有打个称大阿弥陀大无量寿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大字那就是王龙书加上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汇集的一种所记，你要都是经中的这个原来的语言，这个汇集的人不能随便增加啊，自己的文具，你把自己的文具加到经里头了，或者加到题目里头了，那不就是成这个题目也是佛印证的，是吧？那么这变成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变成了佛的意旨了吗？这是大大的不可。这为什么王龙书做了之后，魏默生又要做？魏默生做了之后，先师夏老居士又做，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开了这么一个很不好的例，给后人开一个很不好的例啊！你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文具加进去，那就很不妥当，很不妥当啊！所以这个就是个毛病了。这个彭二林呢，他的一个三节本呢，就叫做。最初啊，就是后来这个和这个魏默生发这个汇集的本子，最初都叫做无量寿经。那么你这个就没有分别了，你这个汇集本呢、跟原来的这个译本呢、同一个名字啊，人家仔细看名字知道是哪一种呢。后来所以这个王更新就把魏默生的本子给他加上两个字，加上摩诃阿弥陀经，摩诃当然也是大的意思，这个摩诃两个字同样的没有来历。所以就是啊，这个五种的名字也都是前头都列了，这个汇集的这个经过呢，他们的这个例子呢不妥当。那么再考这无量寿经曾经翻译了12次，名字还都在，这个名字中用无量寿做名字的有10本啊，以清净平等觉作为名字的有2种，以正觉作为名字有1种，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综合各异的内容， 是在下仙师的汇集呢，就把宋译本的经题直接用上。宋译本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正好是这汇集本的名字的前半段，一点也不要增减，完全是原题目。最初的一个最末的一个摆在前头了，最初的一个译名呢搁在底下了，最后最初的这个叫做无量清净平等觉了。那么无量两个字就不要了，前头已经有装的无量寿庄严了，那么只剩下清净平等觉，把清净平等觉的汉译这个名称加到宋译的这个名称之下，就成为现在这个名字了。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子，不要经子就在底下去了，这是宋译。汉译呢，清净平等觉经，这两种一来呢，这个天衣无缝啊，所以说不假补金呐，用不了任何的造作啊。这个两个译的原名设在一个题目里头了，十二部经题呢都以无量寿清净觉，这也都不正觉的都摆进来了啊。那全经的大旨呢，回头我们要发挥。整个无量寿经两万多字，这个大旨在这个一个经题之中昭然呐，我觉啊啊，而且净土宗的重要的含义都具备在这一个题目里头啊，这底下我们要发挥啊。所以一个题目之中往往要包括人法欲，是人是说法的人啊，或者其他的人法，你这是什么法，有什么譬喻，所以完整的这个经题之中要具备人法欲教理行啊。你这个教理是本体，你如何来行持的题目中也表现体相用，这个体大相大用大，这个啊在一名之内啊都显现了。如这个上次讲过了，这个十玄呢、啊、这个题目就好像这个帝王的一珠啊，这一颗珠子就把其余的其余的999颗珠子的一切的他们的光明庄严都设在一个珠里面了，就把这一切无量的妙义都设在一个经题之中啊。这个汇集，这可以是啊，汇集的用心，汇集的妙，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可以沉着看到眼灵爪，可以一灵一爪啊，你要看见这是龙的鳞，龙的爪，这是全龙啊，嗯，啊，就从这个经题的汇集啊，就可见这整个经的汇集。都是如此，不加补金呐、啊，原设众妙。这是总的赞叹了一下啊，底下这个赞叹之词，它的意思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清楚的看到啊。那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了，佛说。佛就是佛陀的印度梵语，古印度语梵语，佛陀的简称。它的含义就是觉者、觉悟者。咱们众生迷呀、啊，是迷者，迷了自己的本觉。佛就是他已经没有迷了，嗯，没有迷嘛，他就剩下就是觉啊。所以圆觉的话很好啊，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都是极顿的话，没有那么许多渐次。圆顿法啊，咱们现在的净土宗是圆顿法啊，嗯，这迷就是众生，觉悟就是佛，没有那么些阶梯。那么在这是通顿法，但是这圆教里头 无阶梯之中不妨还可以有阶梯，有阶梯之中不妨还是平等。那么这个觉是三觉都圆满，三觉是什么呢？自觉。所以我们要弘法，你首先就是要自觉呀、啊。你自己不觉悟，自己还在迷，自己还满眼睛都是意，自个儿还是白内障都快瞎了，要给别人领路，所以就一盲引众盲啊。而且自己在名为说法，实际是放毒啊，所以不自觉。所以阿罗汉直至到自觉，那这就是阿罗汉，我就可耻为教牙败种。你不自觉而想觉他，你只能够做一些修一些福是可以，就所谓的吃福，修一些吃福啊、那个将来入掌养殿设虚空，最后还要掉下来，所以首先要自觉啊，你才能够啊，这是佛的自觉圆满。觉他，觉他就是我们修行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觉他呀。所以不同于阿罗汉，生极乐世界的人纯粹是大圣，这跟往生论说二圣种不生，以二圣的种性直至到求自觉的人，不知道觉他的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这个道理有很多这个念佛的人不明白，我说的很明白，二圣种不生，这是天亲菩萨的论了，是三经一论的往生论。觉他，因为觉他的才要觉自，我不是想我自己怕苦啊，我要出苦啊，这是个人打算啊、这个个人打算，这个心就太小了，而且觉满了，这个觉没有欠缺，说这三个觉都圆满，这才名之为佛，名为佛陀了。所以我们这样就晓得，佛就是三觉圆满的众生，众生就是完全在迷还没有觉悟的佛。所以我们从这个概念上说，佛教是无神论，不是有个造物者，有个神至高无上啊，他永远是觉悟的啊，我们都要靠这个神的加持才能够啊升天堂，平等的。所以借这个心经说啊，我们跟佛是平等，所以不增不减呢，在佛也不增，在我们也不减了，真是平等之意。所以我们后来平等觉嘛，这个名题目里有嘛，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嘛，这个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含义，又有这个含义，中间含了这个意思在里头，可以翻译为这样的文字。这个再有呢，佛就是十号之一了，十号呢底下一个一个嘛，还要这个都写的有了，是不是要讲不一定了，我大家都熟悉了。那这里头呢就是这样了，这个十号嘛，如来应供正天智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第十就是佛通号。那么这个在这个十号之外加上这个师友，这个因为有这个十号具足，这个世间所尊重就称为世尊。所以是这样的解释说法呢，世尊是在十号之外，可是这个成实论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东西它是都有出入的。如果我们不由它，双方很执着啊，这个都没有什么，就是开合的不同啊。不要总觉得好像是莫衷一是，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啊，都是仁者妄生分别啊。这个成实论呢，就把无上士和调御丈夫合成一号，这两个合起来了作为一号，这作为一号就变成九个了嘛，那世尊加上去嘛是十号，所以世尊这可以在十号之内，可以在十号之外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提一提了就不再说了，只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佛这个十号之一是个通称，就好像我们现在做居士这个通称啊，但是咱们现在坐在那，除了诸位大比丘啊之外呀、啊，这都是居士，居士是通称，你必须在张居士、王居士才知道是谁，还有两个都姓这个姓，把他名字搁上去了，
那才是他的别称啊。所以就说这个佛是个通称。那么这本经来说呢，这个通称呢，就本经来说，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佛所指就是指着我们的本师啊，大慈大悲这个导师啊，释迦牟尼佛。佛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啊，释迦牟尼这个是印度的音，翻成我们的话就是能人即墨，能够仁仁义的人就即墨，所以这个名号就含了极深的道理，他是能人，能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仁者爱人呐、啊。我觉他呀，他觉他，可是寂寞，无所动，无所动，而在度众生。所以就是常寂光啊，寂而恒照，照而常寂啊，寂和照不二，即是体，照是用，体用分成三种，体用何妨分不分呢？体的体跟用啊，所以这个佛法的很殊胜的意思，咱们导师的名字里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那寂寞就大智啊，能人就大悲啊，悲智不二，悲智病运呐、啊，登峰造极呀、啊，佛呀、啊。所以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究竟了极果，成大愿传。为什么说成大愿传呢、啊？咱们的本师无量无量沉点沉点劫以前呐、啊，久已成佛呀、啊。但是以大愿故啊。所以还视线从这个到了尼泊尔啊出生啊啊啊，所以这一种完全是视线成佛，为度我们呢、啊、为度我们，所以他演说啊这一本经啊，而且这一本经啊将来一切经都灭了，只有这部经注释，而这部经今天当正式开始放光，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从现在起你知道最后那一百年都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当机，都要一切众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脱，释迦牟尼佛说的，在这经里说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佛就指的是一切众生大恩大德的慈父，是无法不知无法不见之导师，这个错字大家改一改，导师这是意识，这不对啊，所以这个都要记，把所有发生的错误啊都是正式把这个记住，你们这个好好记下来。说的含义是悦，喜悦的悦，悦所怀，他心中很高兴，这个说跟高兴连在一起，我们常说畅所欲言嘛，是吧？而且这个还不同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咱们释迦牟尼啊，是经口所宣呢、啊是佛说呀，佛就是度生为愿呢、啊，现在这个众生根基熟了，可以来听这个妙法了啊，而能通过这个法而能得到解脱，一切众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脱。今天这个时机成熟来跟大家说，心中很舒畅啊，满自己的本愿啊，就是大畅本怀啊，所以是悦所怀啊，所以不能老如此啊，那不就到最后的呢，最后一百年一过，这怎么就佛就不能没还有世界还有众生，可是法就灭了嘛，我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嘛，所以有生命是很容易啊，如果不出轮回那就是无没有尽呐、啊。可是这个文法的机缘就不多啊，那现在就从现在其实有限的一点点时间了最后再饶上一百年呢，
那么这以后你就没有佛法口闻了吗？而且咱们这是贤劫，贤劫有一千佛出世，你就是在现在来说，说难闻不难闻呢？整个偌大的北京城啊，能像今天我们在这一块儿，又有几人呢、啊？都说现在，我当年在王舍城，三分之一见佛，三分之一只知道名字没见过，三分之一连名字都不知道。所以佛法难遇难闻呐、啊，我们现在就很要珍重我们这种啊机缘，要深自庆幸啊，也要发起大的愿力啊，让使得其他的众生啊同沾这个甘露的好利益啊啊。所以这两个字解释了佛说大圣，这个字可以读大圣。也可以说大圣，你说当作名词来讲的话，就是读大圣啊，譬喻，说是譬喻，那就要读圣，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啊，就是车子。这个古，你看古文老说啊，出居千乘。就是他能派出100辆兵车，所以像象棋啊，这个车马炮啊，很少人念车马炮，是不是？那是一个古来的音，他念车。说出车千乘，乘这个读乘了，就是车。千乘之国是个大国。嗯，我们这用大乘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我们一切不外乎是能跟所望。一个是能乘者大，一个是所乘者大，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是大人物所乘，大事所乘。这个法是个大的法，是个大的车啊，可以运载一切众生达到究竟。所以他就分别于声闻缘觉直求自觉的，那个、叫做小乘，他那车很小，你就是能乘的也小，所乘的也小，发心不大，说能乘的小，你的法也只是自觉，所以能乘的也小，也没有去利他之心。这个十二门论解释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乘的梵文的名词的译音。他于二圣为上，于这个声闻圣、缘觉圣，他是上啊，上首啊，所以叫做大圣，就是对小圣而言的大圣。佛大人乘是圣，这两个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个音应该分别，前头一个音是动词，后头一个音是名词，佛是大人了啊。所以八大人捐经嘛，大人呐 啊，这个佛这大人他乘坐这个工具，所以叫做大，因为能乘的是大，我所乘，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啊，能让众生得到大利益的事，所以叫做大。他说这个法很大，也就是说这个工具很大，法让众生都得到好处，灭苦啊，寿命为大。有观世音、得大士、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诸大士之所乘，佛所乘，这又是能乘的，又是大，故名为大啊。